今天是产经纪第23个主日，有一篇文章介绍，身为总裁的赖先生是康泰公司最高的权威的象征。这个公司为一个生产 C 半导体的微电脑的巨本，说赖先生手握大权，不如更正确的以人对权势常有的理解来描述。权势就是能力，例如对状况的控制，对他人意志的压制，影响重要事件的发展等。准此而言，赖先生的确大权在握。不过由于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属于真正属于天主的人，所以他并不以上书自居，并不是他反对权势的价值，或者必要时不愿意使用权势，而是他深知相对于真正重要的生命的本质，权势的效力是非常有限度的，因此他更在乎道德的力量，更愿意束之人与生俱来的良善，即相信人的良知良能是具有柔心的束缚力的。赖先生有个24岁的儿子，大家都叫他小爱。很遗憾的，小爱丝毫不像他的爸爸，他个性软弱不定，而且相当的寡廉鲜耻。尽管他爸爸努力的向他传播福音，然后小爱丝毫无一步他父亲的后尘，尤其是他不想在公司里边从基层开始学起，然后一步一步的登上高峰。他希望有权有势，而且越快越好，不择手段。这种倾向自然纵容着他以一些见不得人的方式去做生意，终于干冒危险，伪造文书及违纪会计制度。不幸的，他被发现了，而且被逮捕起诉，而且罪名非常的严重，盗用公款、舞弊且勒索。小艾的不诚实如今全部曝光了，他本能的求助于父亲，毕竟他父亲是理事会的主席，谁敢动他？赖先生为了儿子的事情感到震惊与苦恼，他向小艾保证，无论发生什么状况，他都会站在儿子的这一边，不过他也明言不会贪污他的罪行。小爱对父亲的态度很不能理解，什么？你难道不会运用你的影响力将全案撤销吗？他父亲心平气和地回答说，不，小爱，我恐怕不能够如你所愿。为什么？你在社区里边受人尊敬如神，你掌握人的生死的大权，你控制着成千的生灵，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卖通任何一位法官。我告诉你，你就是像神，爸，你是本师的全能者，只要你运用权势，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你为什么不做我的神呢？你只要打几通电话，我的问题就解决了，有什么困难呢？赖先生带着无限哀伤的眼神注视着他的儿子说，儿子，我的困难是，即使我加入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他停了一下，寻思正确的用词，如何能够让他的爱子了解，在他深陷困境的时候，他愿意支持他，并希望帮助他从不同的角度重新检视生命的意义呢？他以中肯的语调说，你在要求我为你的需要运用我的权势，你又将我比作神，我告诉你，我要如天主的一样加入这个事情，孩子，我的本意也是如此。他的儿子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搞不懂。赖先生解释说，这是因为你跟大部分的诗人一样，将天主看成是一部 无所不能的权力机器，一股控制宇宙至高无上的无限的能量。不错，天主有绝对的权力，知识的权力、控制的权力跟自在的权力。不过更重要的是，它不是一股机器，它是全能无私的爱。因为它是无尽的爱，所以绝对不能够赖死高压，反而常常制止。它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它宽恕人的罪，它甚至于为人受苦，正如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小爱沮丧的听着，不明白他父亲的坦诚的表白与这桩诉讼案子有什么相干。赖先生明白孩子的处境，眼见他已经走投无路，就决定更直言无讳。他说：“想想看，孩子，你或许不明白我要对你所说的话，只知道我根本无意运用我的权势免除你牢约之灾。为什么？因为运用这个权势，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不错，或者有一丝之效，但却不能够改变你。换句话说，这样做，这会去除因为你的欺骗所造成的令人生厌的果实，却无济于根植在你心中的因素。现阶段我所能做的，这是要让你明白，犯了罪就要付出代价，不论你是否被抓，背后是否有一位有权有势的父亲。告诉你这些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爱你至深，不愿见你就此沉沦。你人生的方向如果再不修正，势必导致更多的灾难。不，小爱，我不能够做事，但是只有天主能够改变你。我不知道结果将会如何，但是我要这样做，我要想出一个真正能够帮助你的办法，不论代价为何。这件事情的后续的发展果真显示了赖先生如何决心甘愿帮助他的孩子，而且如同天主所愿意做的帮助。小爱自己也尽了力，他认了罪，被判了12年的徒刑，他被押送至州立的监狱开始服刑。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到第9年结束的时候获得了假释。尽管他过去犯了一些错，但是他是一个模范的受刑人。是什么因素将小爱有这样的迅速的转变呢？因为他在坐牢的每一个日子里，知道他的父亲和他一起受苦，是他生的支柱。的确，赖先生怀着与爱子一同坐牢的心情来为爱子洗罪，这并非是他也必须关在监狱里边，法律也不允许，而是在日常的生活中，赖先生复制了一个与他的儿子相同的物质条件。因此打从儿子从监狱服刑的第一天起，赖先生就在家里仿造了一个与儿子的监狱一样大小的监牢，然后把自己关了进去。此外，这位老父亲也一丝不苟的警示与祈祷、忏悔与苦修。当然，他也辞去了公司里所有的职位，完完全全的像犯人一样的过日子。总而言之，他已经与他的爱子一起坐牢了。可以想见的是，很多的人都以为这位和善的老人发疯了，但是定是接到父亲来信的小爱却不这样认为。疯子的信不可能对现代的科技、文学、灵修、真理的追求和举动不同的课题做如此敏锐及深度的分析。事实上，正因为这些信，再加上体会出父亲愿意陪他一程的用心，促成小爱的思绪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怎么 会不成为模范的受刑人呢？一年一年的过去了，时间为赖先生敲响了越来越沉重的丧钟。62岁的老人如何跟24岁的年轻人一样长久忍受艰苦的牢狱生活呢？因此当小艾就这样出狱的时候，他父亲得了重病。小艾比预定的时间提前了两天出狱，是为给他父亲一份惊喜。这个时候赖先生人躺在自己制造的牢房里边硬板床上。当小艾出其不意的回家的时候，年迈的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了。父子之间做了最后一次交谈，经过悲催的形体分离多年，但是彼此的心里却有太多的共同的语言，两人都无法多说。父亲因为体弱，儿子则因为看见父亲那张布满岁月刻痕的面容所引发的伤感，然后他们的拥抱及隐私已经传得了千言万语。小艾奄奄一息的父亲轻声地说，你还记得有一天你要我扮演天主的角色吗？你知道吗？你希望我运用权势免你牢狱之灾。话还没有讲完，小艾就打断了他。是的，我记得吧。不过你告诉我，这不是天主解决问题的模式。你说天主解决的是透过软弱，就是宽恕、尊重与受苦。小艾有点词不达意，是像尝试像多年来的信思数字言语。我想你那时候想告诉我的是，天主的办法就是软弱才是能改变人性的唯一的路。赖先生回心的笑着，他的儿子在监狱里边显然长进了不少。你的意思是，他在说一个开玩笑的口吻说，仍然在怪我那时候扮演天主的角色咯。小艾紧紧抱着他的父亲，感恩的泪水流满了脸颊，哽咽地说道，我怎么会怪你呢吧，毕竟你是扮演了天主的角色，而且扮演得非常成功。今天的福音的主题是，如果他听从了你，你便赚得了你的弟兄。今天的这段福音在许多的方面是整个马窦福音当中最难以解释的。它的困难是它与事实不符合，看来似乎也不像耶稣的口气。我们可以进一步来看一下，耶稣终不可能采取用现在的形式来说这番话，这番话未免过于法理主义，如果换一个犹太人的拉比来说还比较像一点。耶稣也不可能吩咐他的门徒把事情带到教会去，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并不存在，教会是在圣神降临那一天建立的。所以而且这个耶稣说到税吏和外邦人是无苦就要的外教人，其实耶稣被控告就是为税吏跟罪人的朋友，他从来也不说他们是没有希望的外人。实际上耶稣还说税吏跟娼妓比正统的宗教人士还要早进天国。最后这段经文的口气是说饶恕人有一定的限度，到了某种时候人也许会被他的同伴弃绝而没有盼望，这根本就不可能是耶稣所说的话。因为耶稣不可能对人的寿命加以限制，那么他是什么意思呢？当耶稣在讲到税吏跟罪人的时候，他总是带着同情、温柔与他们的好的品质加以赞赏的态度。耶稣所说的可能是，如果你做了这个一切，如果你给予罪人的一切的机会，而他依旧刚硬顽固，你可能认为他并不会比 背叛的税吏或者无神的外邦人强多少。你的想法可能没有错，但是在他们的中间有许多的人，比如说马窦、撒开，后来都做了我的最好的朋友。刚硬的罪人虽然好像说税吏与外邦人一样，你仍旧能够得到他们，如同我曾经得到他们一样。其实这并不是丢去一个人的命令，而是一个挑战，叫我们以那能够感化最刚硬心肠的爱去得着他。他并不是宣称某些人是没有盼望的，而是宣称既然耶稣发现无人是没有盼望的，我们也必须如此做。不自私的祈求总会得到答复。这个法则就是说，我们在祈祷当中所接受的并不一定是我们所盼望的答复。正因为我们这是人，具有人的心灵、人的惧怕、人的盼望与人的愿望，所以我们大部分的祈祷乃是一个逃避性的祈祷。我们祈求从某种试探、某种忧虑或者某种伤害和困难的情形之下蒙拯救。天主的答复常常并不是逃避，而是得胜。天主并不赐给我们力量逃避环境，他却使我们能够接受那如果没有他同在不能承受的担子，他使我们忍受如果没有他就无法忍受的痛苦，他使我们能够面对那没有他绝不能够正视的困难，他赐给我们那没有他就不能够不会有的智慧来处理事情。我们如果不自私的祈祷，天主总是会赐给他赐下他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永远是他的答案，不一定是我们的要求。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如果你们中间有两三个人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祈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信仰不是给我们解决任何的困难，信仰是给我们带来面对困难的力量。阿们。